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 Lady Gaga 可以算是当今美国人气极旺的歌星，拥有4000万脸书的粉丝，1000万推特的粉丝，是当今推特的最大用户，超过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Google 选定 Lady Gaga 为2011年的年度名人，她同情艾滋病患者和在学校里被人欺负或有自卑感的青少年，宣告耶稣爱每一个人，上帝的创造从不犯错，双性恋、同性恋、变性都不是罪，要相信上帝，热爱生命。他的超级影响力使他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让很多人困惑。对此，作者王欣然从文化和信仰的多重角度给出了精彩的点评，令人豁然开朗。天路客李英要为您朗读
Lady Gaga 和她的救赎论，用流行时尚包装的存在主义，作者王欣然。什么 Lady Gaga 也搞神学？没错，而且他比当今任何一位神学家更具影响力。 Gaga 拥有4000万个脸书粉丝，1000万个推特门徒，他是当今推特的最大用户，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 Google 选定 Gaga 为2011年度艺术家，富比士杂志去年8月把 Gaga 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艺人，The most powerful celebrity， 就算和当今最成功的企业家、体育明星和政治人物总评比，也毫不逊色。富比士全球女性总排名第11，她登高一呼，为艾滋病防治募款，20亿美元轻松进账。这种募款能力让许多政治明星和慈善团体瞠目结舌。Gaga 那不惊人死不休的百变造型，包括身着冷冻生牛肉片制成的晚礼服颁奖，有人崇拜莫名，有人骂到要死，但他总能不断创造时尚界的新话题，攫取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行销包装的角度来看， Gaga 是毋庸置疑的超级成功。当这么有影响力的人提出他的救恩神学论述，如果你是基督徒，想不想关切一下？ Gaga 自己形容他2011年的群魔乱舞 Monster Ball Concert 全球巡回演唱会是一场大型的宗教体验，一场流行文化的教会洗礼。他的新专辑《天生完美》 Born This Way 则是充满了宗教符号。Gaga 在犹大这首歌里告诫，耶稣是我的美德，但邪恶如犹大才是我心之所向。在血腥玛丽这首歌里， Gaga 化身成莫大卫的玛利亚，大谈耶稣的受难和他内心的挣扎，但寓意晦暗，让人丈二金刚不知所云。在黑色耶稣流行阿门这首歌里， Gaga 摇着时尚大旗，暗喻耶稣其实是时尚救主。十多年前，马丹娜也在她的 MV 里玩宗教元素，还记得她那首备受争议的排行榜冠军曲《宛如祈祷》吗？但用整张唱片来包装个人宗教信仰，但又不是福音专辑的，且大卖特卖的，大概就 Gaga 一人了。 Gaga 自己标榜天生如此是一张关于重生的唱片， 你必须重生，一再重生，直到找到自己内在的定位和价值，一个可以充分诠释你，使你成为生命赢家的定位。嘎嘎接受 CNN 赖瑞金的专访，说到他这一生奉献给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一个很虔诚但又对宗教很困惑的女人。当接受 E-News 的访问时，他再度提到，我很虔诚且对宗教艺术深深着迷。2011年7月在圣路易士演唱会中，他高喊，耶稣爱每一个人，让许多歌迷错愕。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网络上许多热烈讨论 Gaga 信仰的文章，大家都在猜 Gaga 到底信不信上帝，是不是基督徒。无疑的， Gaga 相信神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他相信耶稣，只是那个耶稣是按着他自己的需要量身打造的。要了解 Gaga 的信仰，最好的线索莫过于他那张带着浓厚神学论述的单曲《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这首歌也是他整张唱片的主打歌。歌曲开头就宣告：无论你信不信上帝，都要勇于做自己，因为你天生如此。他唱道：上帝造你非常完美，爱自己绝对无可厚非，因为神造你完美无瑕。按照我的标准，我很美丽，因为上帝的创造从不犯错。双性恋、同性恋、变性都不是罪，要相信上帝，热爱生命。音乐影带首播日塞爆 YouTube 的网站，五天内就被数位下载100万次。从2月底至今，已在 YouTube 上的点击观赏人次累积近8亿。Gaga 的这份论述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上帝造人的确非常完美，他自己对这个创造的评论是甚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生而为人的尊严不容践踏，无论性别、种族、肤色、美丑、胖瘦、出身背景等，都不能成为我们用来诋毁攻击他人的借口。 Gaga 多次在访问中提到，他的成长过程伤痕累累，高中时代因为长相打扮、言行举止得不到学校同学的认同而被歧视嘲弄，曾使他难过到想休学算了。为了寻找自我， Gaga 曾经有过一段自我放逐的岁月，在性滥交和毒品中沉溺，这个背景使他鼓吹一种勇敢做自己的哲学。今天社会上和校园里到处充满霸凌的现象， Gaga 的出现似乎给被欺凌的弱势带来一种救赎式的安慰。然而笔者认为，人的选择无论是衣着品味、个性喜好、性取向乃至价值观，不见得都是与生俱来的，其实与社会文化思潮、家庭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并难免因私欲牵引、诱惑而长成罪。更进一步分析，就算是与生俱来的，贴上天生如此的标签，也不见得就是好的、完美的、可喜悦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罪性，遗传自老祖宗亚当，虽是天生的，却也是受诅咒的。如果照着 Gaga 天生无罪论推论，杀人犯、强奸犯只要证明自己有基因缺陷就可获判无罪，那么人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该负责的是上帝。既然 Gaga 所认识的救恩神学没有罪的问题，救赎的内容就空洞到只剩下罪恶感需要处理了。 Gaga 鼓励他的粉丝小怪兽 Little Monster 要勇于反抗、抵挡、轻视一切外来的批判，无论是同居、性取向、穿着打扮，只要是自己的选择 就要绝对地相信自己，拒绝一切的罪恶感和外来异样的眼光。这有点像过气的存在主义，只是重新用时尚流行包装过的。在一个访谈中，嘎嘎说，我正在教导人们要崇拜他们自己。他呼吁，我要把我的粉丝从恐惧中释放出来，使他们感受到他们也能在这个世界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有媒体形容嘎嘎是流行乐界的格里汉，耶稣来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嘎嘎来要把他的粉丝从罪恶感中释放出来。我们仿佛听到嘎嘎带着粉丝高声呐喊，同性恋有福了，因为嘎嘎跟你并肩抵挡社会异样的眼光。在校园里被霸凌的人有福了，因为嘎嘎理解你，认同你，安慰鼓励你。一切因外表穿着反社会而不被接纳的人有福了，因为嘎嘎要救你脱离不公不义的批判。嘎嘎的危险不在于他反基督教，13年的天主教教会学校经验使嘎嘎学到许多宗教知识。嘎嘎的危险是在于他打着宗教旗号，却呼喊着似是而非的真理，夹带着超高人气和铺天盖地的影响力，使更多人和他一样陷入对宗教的困惑。
来自澳洲的年轻人立刻·胡哲从小就是一个没手没脚的畸形儿，他在学校里常常被人欺负，言语的奚落和耻笑已是家常便饭，有些孩子还会恶意来捉弄他。他心中也曾老是麻烦别人，而深觉自己是别人的累赘而自卑不已。但如今他已经有两个大学的学位，是企业的总监，还是一个拥有数以万计听众的人生励志演讲家。上帝给了他一个与众不同的身躯，也给了他一个异于常人的精彩人生。天路客励志间要来跟您讲立刻胡哲的故事。
我和世界不一样，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忧虑，这是触动全球人心的生命战士立刻胡哲的名言。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人立刻，虽然先天残障，没有双手也没有双腿，但是却可以拥抱数以万计的听众。他拥有两个大学的学位，是企业的总监，而且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杰出澳洲青年奖。他为人乐观、幽默、坚毅不屈，热爱鼓励身边的人，年仅25岁，但是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接触了数百万人，激励和启发他们的人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力，叫立刻在困境中仍然看见希望，热爱生命，绽放生命的光辉呢？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以为无法再站起来的时候，看看立刻的经历和分享吧。立刻在1982年12月4号的时候诞生在澳洲墨尔本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立刻出生的时候没有手没有脚，只有左下肢有一个小鸡腿，连医生也没有办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虽然立刻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看着这无助脆弱的长子立刻，也禁不住沉重的打击。长达几个月，立刻的父母无语问苍天，沮丧、绝望、埋怨、痛苦，终日只能是以泪洗面。连立刻父亲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只能以痛苦的心情为这个不幸的家庭祷告。每个人都在问上帝啊，如果神是爱，为什么让这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过了一些日子，立刻的父母终于靠上帝的话语 渐渐地释怀。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道，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们互相的勉励，并且开始在祷告中大声地喊出赞美主。立刻奇迹般地进入了主流学校读书。由于身体的缺乏，他在学校里常常被人欺负，言语的奚落耻笑已经是家常便饭，有些孩子还会恶意地捉弄他。他心中也曾经老是因为麻烦别人而觉得自己是别人的累赘而自卑不已。立刻自己说，对身体残缺的状况，很多时候会觉得沮丧愤怒，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也没有办法怪罪别人。于是立刻就问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是他呢？小时候每当上儿童主日学，一听到老师说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句话的时候，立刻心里就会冷冷地想，哦，是吗？因为既然是照神的形象造人，那么为什么我出生就是没手没脚的呢？一想到这里啊，他对上帝就充满着无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愤怒。立刻渐渐长大了，想到了更多的人生的问题，比如说爸爸妈妈死后谁来照顾我啊？一定没有女孩子会喜欢我，想跟我结婚。那时候我真的不晓得上帝要我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立刻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一个累赘，于是一度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立刻读到一段圣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旨意被招的人。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声音，别把任何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若非我的旨意，断不会把这又大又难的事加在你的身上。他开始尝试去发现神给他一个残缺身体的用意。身体残缺并不代表心智残缺。立刻通过稳定的信仰生活，开始发展积极的人生，克服别人对他的种种的亲密为难和挑战。他努力不懈地运用小鸡腿和颈部的肌肉，终于自己能够穿衣吃饭打字游泳，真正做到残而不废。他开始相信上帝给他一个与众不同的身躯，也会给他一个与众不同的精彩人生。他学会数算神给他的一切的祝福，比如说他有机会破例的到主流学校读书，因此他全心的投入，23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财务规划和会计双学士学位。立刻坦言说，他曾经向神祈求，假如你给我手和脚，我愿意为你到地狱去做见证。可是上帝却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有手脚呢？你生命所经历的我都知道。这使得立刻更加的相信上帝知道我的苦处，明白我的重担。立刻期望自己将来不但能够经济独立，而且能够走遍世界各地去为上帝做见证，与各个种族各国的青少年接触。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的足迹踏遍澳洲，包括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也去过非洲肯尼亚、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等地演讲。立刻说，不论上帝要我去做什么，只要引导我，我都很愿意。去年11月，立刻到了北京和四川，他曾经在地震的灾区探望那里的孤儿，听他们的故事。他以自己的经历勉励他们不要放弃。他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如果得到许可，我会分享耶稣，不然我就跟他们分享励志的价值和做人的态度，然后等待他们发问，提出和信仰有关的问题。我还会把握每一个机会，鼓励他们要爱自己的国家，要团结一致，互相爱护。最恶劣的残障，不是没有肢体，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
一个胖女人提着一只又大又重的箱子，要赶上一班火车。她赶紧招呼坐在车上的一个老人，要他帮忙，并且答应会给他小费。老人二话不说，下了车，帮着胖女人提上了箱子。胖女人给了她1美元的小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人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富翁。天路客红花要来告诉您。
1美元小费，作者杨东杰。在一个既脏又乱的候车室里，靠门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脸疲惫的老人，身上的尘土及鞋子上的泥污表明他走了很多的路。列车进站开始检票了，老人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准备往检票口走。忽然，候车室外走来一个胖太太，她提着一只很大的箱子，显然也要赶这班列车，可箱子太重，累得他呼呼直喘气。胖太太看到了那个老人，冲他大喊：喂，老头，你给我提一下箱子，我一会儿给你付小费。那个老人想都没想，拎过箱子就和胖太太朝检票口走去。他们刚刚检票上车，火车就开动了。胖太太抹了一把汗，庆幸地说：还真多亏你，不然我非误车不可。说着，她掏出1美元递给那个老人，老人微笑地接过。这时，列车长走了过来：洛克菲勒先生，你好，欢迎你乘坐本次列车，请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谢谢，不用了，我只是刚刚做了一个为期3天的徒步旅行，现在我要回到纽约总部。老人客气地回答。什么？洛克菲勒？胖太太惊叫起来。 Oh my god， 我竟然让著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给我提箱子，居然还给了他1美元小费，我这是在干什么呀？他赶忙向洛克菲勒道歉，并诚惶诚恐地请洛克菲勒把那1美元小费退还给他。太太，你不必道歉，你根本没有做错什么。洛克菲勒微笑地说道：这1美元是我挣的，所以我收下了。说着，洛克菲勒把那1美元郑重地放在了口袋里。真正的大人物是那种身居高位仍然懂得如何去做平常人的人。真正的大人物从来都是和平常人站在一起的人。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0.3 与您相会，再见。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
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每周二上午十点 FM 92.3 收听天路客节目，或上网天路客 .org。